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在十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呢就继续呢，礼拜五就是找四大美人。我就想啊，有些时候呢看美人呢，最美是哪个国家，通常都是东欧女孩。
哎，听众朋友好，我是新田。刚刚万峰老师说的这个呢，我还挺同意的。
真的，
东欧的呢，通常就是大眼睛，然后呢，蓝绿色的这个眼珠子，对，
腿也长，
对，还有这个鼻子高，嘴巴小，是美人胚子。
那听众朋友，我是乐意，我就觉得你们为啥不为中国的美人打打气？
我觉得不同的地区的人有不同的那个素质。
应该说不同的这个美丽啦，因为东方嘛，东方的美呢，就是你知道很多外国人其实很喜欢东方的女孩，因为真的是跟外国的女孩是一点都不一样的。通常是这个丹凤眼，就是细长细长，就是那个古画。你没有看到那些画像啊，留意他们的眼睛啊，都是细长细长的，通常。
是的确哈，我们东方有东方的美。刚才万峰已经说了哈，我们今天是讲美女的，所以讲到美女本来应该很兴奋，对吗？但是我就觉得以下的四大美人之二呢，也是一句红颜薄命。
成语故事，
中外典故，
热播剧集，
经典电影，
用广角镜，
用放大镜，
用显微镜，
用过滤镜，
横看，
竖看，
鸟看，
细看，
旧点
新看。
听众朋友你好，你那边的天气好吗？请和我一起在脑海里做个穿越旅游吧。哇，这里天朗气清，万里无云，极目远眺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现在我们一起抬头望天吧。哇，阳光很晃眼吧，对不对？哎，对不起，忘了告诉你要戴墨镜才跟我一起来，抱歉抱歉啊。其实呢，我是想让你看看在天空飞翔的大雁呐、啊。哎，我们来偷听一下两只大雁的对话吧。
今天天气这么好，飞得我好舒服呀。
对呀、啊、爽啊。这是谁在弹琵琶？哇，多哀怨呐、
啊、哎呀，是很哀怨，哎呀，却又很好听，很动听啊。哎呀，我都想掉眼泪了。你看到没有啊？那里有一大堆人马。你看，那个弹奏琵琶的，就是中间那个女人呢、啊。哇，她，哎呦，真是美若天仙呐、
啊！是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呐、
啊。太美了，你看她的眼睛，
还有她的皮肤，那鼻子。
糟糕，咱们顾着看美人忘了拍翅膀啊。
是啊，还不快点拍拍呀拍呀。
来不及了，风太大了。
因为贪看美人，两只大雁就这样掉到地上。 不过你可以放心，沙漠都是沙嘛，他们死不了的。那么究竟谁有落雁之容？那当然就是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了。王昭君现在湖北省宜昌市杏山县人，在汉元帝的时候被选进宫里当宫女。她的一生呢，可以用三个感叹的声音来表达，那就是先说这个话说呢，王昭君入宫之后啊，几年都一直没给皇帝宠幸，人在深宫当然是郁闷啦。可是突然呢，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捩点，那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却起码是一个转变吧。在公元前33年，已经臣服了汉室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贡和觐见汉元帝，他想当汉皇室的女婿，请求娶皇家的女人为胭脂。胭脂呢，就是匈奴单于的正妻。于是啊，汉元帝就挑选了昭君，让她以公主的身份嫁给呼韩邪单于。这里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王昭君因为未有获得元帝的宠幸呢，心生悲怨呐，干脆把心一横，自己挺缨嫁到匈奴去。那另外一个说法是，王昭君没有用钱疏通宫廷里的画工毛延寿，所以呢，毛延寿就刻意的把他画的不怎么好看。那么汉元帝要选一个宫女去和亲，他自私嘛，就想选一个不太好看的才给匈奴。结果呢，看这个画像啊，就选了王昭君。出发之前呢，总得召见一下吧。嚯，汉元帝一看，哇，这个女人漂亮极了，好后悔啊。可是名字已经报给单于了，也就只好按着原定的计划把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了。到了匈奴之后呢，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男孩，身份就是汉室的公主，又有子嗣，猜单于也不会带他差到哪去吧。可是呢，两三年之后，呼韩邪单于就死了。这个时候啊，王昭君的心情真的可以用刚才说的啊来表达了。原来按照匈奴的收继婚制度啊，昭君是要嫁给继承王位的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傅朱雷单于的。昭君上书请求回国，可是当时的汉成帝呢，却命令他从胡俗，结果他就嫁给了自己的继子傅朱雷单于，生了两个闺女。11年之后啊，这个傅朱雷单于又死了，由他的弟弟继位。那听到这呢，可能你马上就会替他担忧了，是不是又要嫁给自己的小庶子呢？这个呢，有些资料是这样说的，也有的说昭君在傅朱雷单于死之后不久呢，他自己也死了，而他和呼韩邪单于所生的儿子呢，后来也因为匈奴皇室的权力斗争被杀了。说到这儿呢，你会不会像罗文辉一样的唏嘘呢？王昭君虽然在民族融合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就有一点像一个工具人， 你说对吗？
王昭君呢，就是一个悲剧啊，政治联婚的一个情况。但是通常美女都是这样嘛，用来交易，有这个价值嘛。
哎，我还是爱一句，觉得红颜薄命、嗯、啊。但是有资料说她是自愿哈、啊，虽然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一定，因为当时女子很难选择自己的命运。但假设哈、啊嗯，假设面对这个情况，在深宫当中哈、啊，你不受宠，寂寂无名，安逸啊，安逸的在深宫里面肯定。
做一个大皇帝的小宫女好，还是做一个小土豪的这个正妻好呢？
嗯，对呀、啊，所以我就问你们，看我们的生活，你喜欢比较安逸啊、沉寂啊，还是喜欢冒险？充满挑战？我猜万峰是喜欢后者，对不对？
我喜欢安逸啊。
哎，我觉得他喜欢一耶。
但是我看他常常喜欢挑战，喜欢跟人家抬杠啊。
我抬杠了以后是你辛苦吗？不是我辛苦。
但是你抬杠不是充满挑战吗？
我挑战你啊。
万峰老师呢是喜欢依依，喜欢安逸沉闷的寂寂无名的生活，但是呢他喜欢。
哎，你搞错，我是喜欢安逸但是不喜欢寂寂无名。
哎，
有分别的。
我刚要说他没可能喜欢寂寂无名，如果你这样说简直就不是万峰、
哦、可是他就是喜欢在沉闷安逸的生活里头找乐子、啊、
找一个名声，我觉得他需要被看见的、哎、对不对？
而是我现在的冒险跟以往的那个冒险不一样，可能就是可能我在网络当中冒险也是一种冒险。
哦，是键盘战士来。
对啊，可能也打游戏的过程已经用了我冒险的这个能耐了，所以我就肉体享受安逸，心灵享受冒险，行不行？
哎，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呢？就是如果只要给您一间的房间，然后呢有一台电脑，电脑里面呢装着游戏，然后呢就可以了，对不对？
很难说，有些时候也想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哎、
所以我现在也在计划，差不多呢，等这个四大美人完了以后我就去旅游了。
哎呀，万峰老师好贪心啊，又想一又想二。
他去看美女旅游吗？
对呀、啊，我特别记得了，我上一次去俄罗斯莫斯科，哇，那个些坐地铁的每一个都是美女。
哎呀，听众朋友，你听见就没可能同意他是喜欢安逸，
我也没可能，
他没可能，他还是喜欢冒险，对吗？去看美女。那新田，
我呢，我就如果单纯刚刚乐意老师问我一还是二，就是你喜欢安逸沉闷还是冒险有意义挑战的生活呢？其实我一看我就觉得是二号。
我同意，我觉得你是。
对啊，因为我喜欢每天有新鲜的挑战，然后我也不想说，哎，你今天做这个事情你也不知道为啥，不知道自己在可能整天在做梦，这样也不好。但是呢，我刚刚听完了万峰老师说了以后呢，我又觉得，哎，好像如果整天都是冒险，整天都是挑战，有的时候呢心也是很累的嘛。所以如果我能够选择在一个星期七天里面，我能不能够呢有三天是冒险然后充满挑战，有这个一个星期有七天，对，有四天
再算一个礼拜，
天哪。
然后呢能不能够就是有可能三到四天的时间呢有一个安逸沉闷，让我的心情能够沉淀下来呢，调整一下、
人是需要，人是需要一个流程的。
对呀、
因为呢你没有一个既定的流程，每天都打破呢其实很累的。
你说的也对。其实那你们猜猜，你们觉得乐意是喜欢比较安逸还是喜欢冒险？
哎呦，一看您呢就知道是二了。你看这个我们故事新天空才开播多久的时间
就变
对。
哦，我特别记得呢有一个朋友呢是当空姐的啊、这个
空姐
就跟我说呢，他说其实呢有些时候也挺辛苦的，特别是飞国外线真的很冒险，每一次你去的地方你都不知道，因为不是固定的航线。然后呢但是呢每天晚上张开眼睛，哎呀， 我到底在哪里啊？
嗯，
他就问这个问题。所以你每天都有挑战，有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会迷失，
而且还有时差，还得适应呢。
哦，所以你们是想暗示乐意不要再给自己太多挑战，对吗？
你可以三天冒险，两天安逸。
哦，我
不错。
其实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我反思一下，发现自己呢跟万峰一样矛盾。万峰就说他是什么？理性分析，感性决定。我现在发现乐意呢，心中常常跟自己说喜欢安逸，但我实际的行为呢，就是比较多冒险的。
哎呀，
无论是服饰啊，还是自己其他去旅游啊等等。
你这个口不称心呐、
不是故意的，我是进来真的因为做这个节目，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在这方面不大理解自己。
那你成长吧，要不放一首成长的领悟给你听。
我们现在先听一首中乐昭君怨，体会一下昭君的哀怨。
人家多爽啊，去外地了。
方已经说了，汉朝皇帝把昭君视作一个和平的工具。我看整个故事，我印象最深刻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老公死了，按照匈奴的习俗收继婚制度，他要嫁给另外一个匈奴的单于哈，他就上书啊给当时汉朝的皇帝，当时已经不是汉元帝，是汉成帝。汉成帝给他三个字，从胡俗，就是跟随胡人的风俗，然后他又再嫁，甚至有史料说他嫁了三次哈、你觉得为了顾全大局可以这样牺牲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尊严和幸福吗？
那这个我们就要看圣经了，在圣经里头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啊。例如如果哥哥没有这个儿子的话、你的老婆就要嫁给弟弟，那这个你就很明显就看到这个犹大的儿子，就是雅各的那个孙子了哈，媳妇儿他妈就是面对这个情况了。
怎么说呢？当然这个也是我也不是说这个制度对和不对，因为我明白这个制度无非是为了让整个家族的继承哈，后继有人，
他先贤嘛，要继承嘛。
对，我是想说，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嫁给自己的继子，然后再嫁给自己的继子的弟弟，就是小叔子，这样文化不同嘛，可能他是匈奴人，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从小就习惯了嘛，接纳。但对于一个汉族女子，为了两邦友好就不让他回来，是否太残忍了？
政治的角色呢，他就是他不再是他自己，因为呢前个月呢这英女王去世嘛，我记得在看那些纪录片，他就说你当了君王你就不再是自己，你代表的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一个更大的王权，而不是一个人的决定。
是啊，你看你这里呢刚刚不是开头就定说这一集其实昭君呢他是作为一个工具人嘛，你看你工具人怎么可能有自己的意念嘛，比如说你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你都是别人去灌输这个机器人他怎么运作啊，他要有什么思想。而且那个年代呢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可能就真的只是生育啊传宗接代这样子的，如果他特别起义我想也不太可能了。在当时
其实他原来写一些文学作品的，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呢就常常表达这种哀怨哀思。那回到我们现实，我们自己如果要你为了顾全大局自己作为一个神的工具哈，工具人牺牲自己，你觉得你的底线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工具人呢？我们圣经经常说我们是器皿，那我们到底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我们就是人若自洁就能够活出这贵重的身份。
不谈高大上，我们落地一点，你觉得自己为神牺牲到哪个底线？
所以我继续，我还没说完，就是呢我们圣经也说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头活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行的行为就不单是我们个人的情况。那如果我问乐意老师，如果你死了然后有一万个人信耶稣，那觉得你死得值吗？
我自己真的反思，我觉得如果神要我死呢，我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我知道有宣教士，女宣教士，真人真事，她是去宣教的时候给人强奸啊，或者另外一些人给人侮辱啊，也有很多人受其他酷刑嘛。我就觉得如果要我死还比受到尊严受损，可能对于我呢，我不敢说我一定可以或者不可以，或者到某个当时的局面你不可以也得可以啊，但是我自己就希望起码能保有一点的尊严。
我以为你说要死得轰烈一点。
没有没有，我
是
觉得、
就是、你想死得痛快一点。
我觉得如果尊严受损那是最难哈、我不知道真的面对这个局面怎么样，
但
我得坦白。
但是你想想尊严的死老死没人记得你。这个真的很老实，历史就是记得刺激的嘛。
对于我来说被人纪念就不是很重要。信条你怎么看？
我先补充一点，因为万峰老师呢是一定要别人记得他，因为他也谈过死后呢他要立一块大碑在那里，然后列出他做了哪些事情。所以这个我们思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明白明白。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哈，我还是很感恩。我个人觉得呢，反而觉得神在顾全大局之余其实也很看重他每个子民的，他不光是把我们看作工具，连我刚才说那个被强奸的宣教士，其实他后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也经历神很大的安慰的。你看约拿他这么叛逆神的嘛，他完成任务了，工具人的任务完成了，他这么叛逆又愤愤不平，神可以马上把他杀死吗？但神也没有，还是好言相劝。新田你可以讲话了，对不起啊。
是因为我刚刚呢想起来呢，有一个宣教士啊，他也分享呢他的宣教的历程。那在宣教当中呢，他有提到一个，就是他觉得他一路的宣教呢，神去带领他到每一个宣教的工厂，他所做的事情呢，只要是神带领他， 他一定会供应，他一定会开路，这个是他所相信的。那我也回想到我信主的历程，因为我没有去过宣教，我信主的历程呢，我的闺蜜呢就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她说没有一件大事是神解决不了的，也没有一件小事呢是神他忽略去看顾的。我想有的时候你说哎，神是要借着我们这个生命去完成他的旨意，去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另一个就是啊，其实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服侍，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恩典。你说神不认我们作为工具，他可不可以完成他的使命？我相信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神他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
看，乌云密布啊，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我好辛苦啊。
我撑不住了。
神啊，为什么？
为什么不理我们？
啊，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
你说太阳它从不改变。
11月11号起，每逢星期五，故事新天空将推出
和你一起细味苦难故事的新栏目
愁云之上。
乐意老师真的好厉害，一个这么短的广告有这么多人。
这是乐意老师厉害的地方吗？我觉得乐意老师最厉害的呢，就是我们节目呢开播了只有半年的时间呢，
已经换来换去换了好多个栏目，
又有一个新的栏目要出现
了，只是换了两个而已，怎么说换来换去，
也不只是两个、啊、
你就是当代王昭君，
你看看我
有冒险精神，
就是我们已经这个开播的新田还有这个田薏米组合，不是又是一个新的吗？
这两个而已。
对啊，你想想，你就是我们故事新天空两大美人之一。
哎，我看我们本末倒置，本来是要宣传11月11日啊，双11的新栏目。
乐意老师，乐意老师，可能我们这么一闹呢，可能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愁云之上这个栏目就更加深刻。
对了，就完全没有愁云了。好了，就欢迎大家呢，就听这个新栏目啊，但是11月的事儿，11月才算吧。那现在呢，欢迎你先到我们的留言板，就是729ly1.net， 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网站，现在有新的同行频道网站 tx.729ly.net， 也有良友随身听 app.729ly.net。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乐意，
我是晚风，
我是新田，
拜拜。
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空是小